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介绍几位江苏人。第一位叫做汤纯渊。说起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说起莫文绥，很多江苏人都会点头。莫文绥就是汤纯渊。上周汤纯渊老人去世，而他背后的故事也渐渐浮出了水面。7月12号的晚上21:22，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重大典型莫文绥的重要原型南通大学退休教师汤纯渊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7月14日中午，在少数亲友以及南通大学老同志的目送下，汤老的遗体在南通殡仪馆火化。他在世间的最后一程，一如他的人生一样低调而简朴。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顾倩颖的报道。
一提到莫文绥，家喻户晓，但说到汤纯渊老人，知道的人不多。1995年，原南通工学院学生石红英的寡母不幸去世，使他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汤纯渊得知后，给石红英汇了一笔100元汇款，署名莫文绥，每月都寄去100元，直至石红英完成学业。而石红英几次踏访寻人，终是无果，大家这才明白，莫文绥是莫问谁的谐音，寓意但收关爱之情，不必问我是谁。此后南通全市发起寻找莫文绥的活动，城市中张贴着莫文绥你在哪里的大幅海报。时任南通市文明办主任黄振平回忆，
电台同志呢就来跟我讨论，有一个莫问谁资助学生的，但是找不到，有这么一个闪亮的人物，我就鼓励记者们去找，但是呢找寻不到，就想哎，南通在找寻过程中不是又发现了一些叫其他名字的吗？那应该他们是一个群像啊，那群体的力量更大。
直到2008年，市民才知道名动天下的莫文绥便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老人汤纯渊。汤纯渊曾说过，
我做的这件事情都不大，我认为人人都能做，只要你有心，你知道情况，你有能力帮助他，你就可以帮助他。刘一峰我觉得他做的事也都是很平凡的事，没有什么太多惊天动地的事，但是他就在这种平凡的事情上中显出了他这个人的人格的魅力，体现了他自己的价值。
坚持每个月从工资中拿出400元捐给学校的莫文绥基金，是汤纯渊给自己立下的约定。去年3月，汤纯渊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南通大学重症监护室，这需要一大笔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失约。南通大学离退休处处长丁小林，
他个人在经济上面也不是十分宽裕的，特别是他得了重症以后住院治疗要花很大一笔费用，我叫他400块钱就停止捐给莫文绥基金，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每个月扣400块钱一直捐到这个月。
虽然汤纯渊留下遗嘱要低调处理后事，得知汤老去世的消息后，还是有一波又一波的人群不停涌来，他们中有90岁高龄的老教授，有白发苍苍的老领导，但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大学生和志愿者们。在汤纯渊的灵前，志愿者们再次举手宣誓，
同时我们也在潘老面前发愿，我们要把这个莫文蕤精神一起传承下去，让世界因有我们而更美好。
汤纯元走了，莫文蕤却还活着。如今莫文蕤也是由最初的一个人发展成为27000多名的莫文蕤青年志愿者协会，南通市志愿者也由最初的34人发展到150多万人。莫文蕤精神已成为引领全国志愿服务工作者的精神灯塔。
早在11年前，老人就立下名为身后事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安排，不发讣告，不添寿衣，骨灰撒入长江，后事操办人员在10人以内。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自发赶到天福园悼念，为老先生送行。如此谦逊慈善的老知识分子去世了，留下风骨存世，照亮通城梅雨祭天空。一个人温暖一片天，一个人竖起一面旗。在江海大地，人们以这样的文字去感念汤纯渊对一座城市的影响。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江苏人是一个小朋友，他叫张思成。他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呢？眼下正值暑假，多数学生们都沉浸在多彩暑期的生活中。然而对于四红少年张思成来说，这个假期却有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母亲身患白血病，亟待骨髓移植，然而骨髓配型一再失败，只有他的骨髓和母亲匹配。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决定。我们来听宿迁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7月9号，这是张思成从四红来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11天。这些天他一直在为捐献骨髓做着前期的准备。下午3点，张思成打完第7针动员剂，第二天就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此时他来到妈妈的病房外，隔着玻璃和妈妈通话，为母亲加油鼓劲儿。张思成，
今天状态怎么样？我状态很好，明天一起加油。
2014年3月，张思成的妈妈庄静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自此庄静便踏上了抗癌之路。然而祸不单行，2018年10月，庄静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例行检查时发现血液异常，后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白血病。考虑到骨髓移植是目前医学上治疗白血病的最佳方式，家人就想尽一切办法为庄静寻找合适的骨髓，但是配型检验却一次次失败，救治庄静的仅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了16岁儿子张思成的身上。2019年2月，张思成和母亲进行了骨髓配型检验，幸运的是这次配型终于成功。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戴海平，
目前的话他本身毛病是缓解的，然后他的话儿子也愿意捐献给他捐献造血干细胞，而且他没有其他的合适的供者，那么还是比较幸运。
今年16岁的张思成是一名高一学生，学业繁重，这个假期他原本要为高二学期做准备，但是当知道母亲病情加重，急需骨髓移植挽救生命时， 6月28号，期末考试一结束，他就坐车来到妈妈身边，随时准备为母亲捐献骨髓。张思成，
我查过一些资料，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唯一的希望嘛，所以我会好好的调养身体，去为捐骨髓做准备。
7月10号上午8点，为挽救母亲生命准备了12天的张思成被推进了手术室。上午10点，经过2多小时的手术，医生从张思成体内采集了1250毫升骨髓，输进妈妈庄静的身体里。从麻醉中醒来的张思成第一时间告诉记者，他预感这次移植一定会成功。
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个群体可能会让您觉得很惊奇，因为他们被称为锅炉医生。锅炉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啄木鸟被称为森林医生，在南京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就被称为锅炉医生。每到夏季，他们就会钻进各种锅炉高塔当中进行检测。日前，记者跟随南京锅炉检测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南京最大的垃圾发电厂光大环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如何为锅炉治病。记者孙茂强报道。
这家垃圾发电厂目前有7台锅炉在运行，今天检查的是5号炉，每天产生高温水蒸气75吨。南京市锅炉检测研究院江南检测中心副主任方辉介绍，锅炉检测最大的困难就是高温，
因为它相对来说间隙小了嘛，它的透气性比较差嘛，特别是进到锅炉或者炉膛的内部的话，工作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正常的我们的锅炉那个表面温度基本上在50度到60度，垃圾的燃烧温度应该是在1000到1300度左右，还有一个辐射热也过来了，这个温度也挺高的。
正常检测一下大概整个过程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这种锅炉我们检测一下是2天，如果发现了缺陷了，要增加检测比例，可能时间就会更长。像这台的账面大概在20几米左右，而且每层都要看，由于锅炉是一个热设备嘛，热胀冷缩，它有这个膨胀指示器，这是我一个功能集中点。
穿上防护服，换上沉重的工作鞋，戴上安全帽口罩，顺着铁梯登上高高的平台，工作人员小刘开始对密密麻麻的各类管道开始检测。
它属于密闭环境，就要对它里面的含氧量啊、一氧化碳含量啊、还有硫化氢含量啊，包括就是像特殊的那种危害程度为那个几度的或高度的，属于有致癌性的这种对人体有害的这种气体，我们有专门的仪器进行就是检测，合格之后我们才能进入。
如果是钻到罐子里头，是最多只能坚持多长时间？
一般我们就10分钟左右，我们就要出来透个气休息一会儿，因为温里面的闷热，最起码要40度。感觉它里面
它闷，
它是密闭空间，进去之后就感觉特别闷，人就感觉特别的那个。
除了高温，还有一些有毒气体、空气异味等，也给检测带来了麻烦。方辉，
因为我锅炉的给水是102度，我们要进行那个管道的这个检验，给水管的检验，检验包括管道闭会的测定、管道焊缝的埋藏缺陷和表面缺陷的检测，还有管道侧面前安全附件的检查。包括它的安全阀、温度计、压力表，是不是在有效的检验周期内？否则的工作环境，它有一定的粉尘，它有一个像护目镜，就是它的粉尘这个有害的这种化学物质，有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
站在室内的高台上，没一会儿，记者的密闭连体防护服内就满是汗水。而检测员们告诉我，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工作时如果鞋子里倒不出水来，他们都不好意思从锅炉里出来。南京市锅检院江南检测中心主任肖宁强：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就不讲汗流浃背吧，整个就湿透的。人要进入锅炉内部的，这边能做锅炉呢，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它不是那个燃煤的，如果燃煤的电站锅炉就发电的，那么我们进去以后出来，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其他就是黑的。我们每一次检验都能发现很多的问题，我们每一年的高峰期都在7、8、9，甚至到10月份，那么每一年都是上千台，因为安全这是底线红线。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有一群这样的老人，他们平均年龄67岁了。从2017年开始，无论严寒酷暑，每个月他们都会给街道里的高龄老人打扫做饭，送去温暖。 他们就是顶山街道梦之源服务队的成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顾倩颖的报道。
上午十点，梦之源服务队的组织者赵翠华带着水果、饼干来到了珍珠雅苑小区，等待另外几位志愿者一起去老熟人万大爷家服务。
最近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好。
身体还好。
吃饭我一顿好。
刚到万大爷家，服务队的志愿者就开始忙活起来，叠被子、洗衣服、倒热水，一边收拾一边和万大爷唠家常。万大爷今年87岁了，因为老伴去世，再加上子女工作忙，所以平时都是一人在家。但自从有了梦之源服务队，生活中便多了一份温暖。万大爷，
我年纪大了，经常就过来看看我。有时候呢，冬寒天他是送的大围巾啊、袜子、手套子，还开个会，还跳跳舞。没有想那么来的时候，我们是开心的，感谢。
像万大爷这样被特殊照料的高龄老人共有15位，梦之源服务队每个月都要上这些高龄老人家中照顾服务2次，还经常把老人接到社区中心，陪他们唱歌跳舞聊聊天，再变着花样给他们做顿饭，吃完之后再把每一位老人送回家。赵翠华告诉记者，为老人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如果到邻里家园包饺子干什么事，都是我自己上街买菜，都要买新鲜的，我自己亲自看绞肉那些肉要洗干净啊，芹菜要洗干净啊，我都跟他们讲，我们这老人吃的不能出现一点问题啊。
梦之源服务队的成员都是和赵翠华一起跳广场舞的朋友，刚开始做志愿服务时，大家都没什么经验，也难免被人误解。为了让老人的子女放心，赵翠华便写了给子女的一封信。
首先说，孝敬是你们，我们只能是和老人在一起玩玩，然后就是说你们把你们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把它收好，我们去的时候你们很可能不在家，但我们实现你们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
因为自己父母去世的早，没有机会好好照顾他们，所以赵翠华就把这些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去照料。老人们的笑容和感谢便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说到梦之源未来的打算，赵翠华告诉记者，只要自己还有献爱心的能力，就会一直做下去，并让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这个服务队。
有一天我在小区散步，有4位老人，他讲的，丫头，你现在到哪里去啊？我怎么搞看不到你了？我们很想吃你们包的饺子，我很想听你们唱歌，我们真的好想你。所以我就下决心，不但要做，还要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通过我们的努力，换来等我们老的时候，能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小老人来为我们乐视的老老人服务，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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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暑假来临，孩子们的快乐也到达了巅峰。不用上课意味着更多的玩乐，更多趣味，而在江苏省各地也多了不少让孩子们玩的机会。白天的动物园大家都去过，那么晚上的动物园会是什么样子呢？从7月12号起，无锡动物园首次在夜间向广大游客开放动物园区。目前这种做法在江苏全省范围内还是首例。来听记者刘康亮、梁溪之声记者陈果的报道。
夏天天气炎热，白天动物或懒洋洋地躲在阴凉处纳凉，或在喷淋下降温，似乎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活力。而到了夜间，动物们一改白天的慵懒，变得更加活跃了。森林之王老虎在工作人员追光灯和热烈引导下爬树桩，实施野化训练。夜晚不睡觉的小浣熊则享用起了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夜宵、龙虾和串串。首次夜间开放的动物园区，给不少提前来体验游玩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好玩，去了萌宠乐园看了看动物，看了大象，还有就是来这里看老虎。
晚上跟白天不一样呗。
晚上嘛，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还是挺神秘啊。
为了增加夜间动物园的看点，园区引进了埃及果蝠等一批夜行动物，还特地新开了2期爬行馆，配以科普讲解、上手拍照、斗虫表演等现场互动，让游客们更加了解神秘的2期爬虫动物。无锡动物园管理处副主任许祥准：
动物奇妙夜这个活动，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准备，从外地啊引进了一部分夜行的一个动物，来针对广大游客进行展示，然后就是到我们的这个飞食区以及亚食区，打着手电筒，带着夜视仪来进行一个夜晚的一个体验。
据许祥准介绍，在国外，新加坡、泰国、清迈等地都有夜间开放的动物园。我省南京等地曾经也有过尝试，但仅限于向小部分人群或特定人群开放。而此次无锡动物园针对的是所有游客，大家都可以亲临现场体验。目前这种全面夜间开放动物园的做法在省内还是第一例。
除了动物园，一些文化娱乐项目也给孩子们提供了别样的乐趣。上月底，无锡融创文旅城正式开门迎客。作为乐园板块的重要项目之一，融创雪世界将北欧风情移植到江南，成为了文旅城内颇受欢迎的业态之一。来听无锡台记者孔章军的报道。
室外天气闷热，室内白雪皑皑，上午10点多，雪世界刚开始营业就已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尝鲜。
从江苏宿迁，假期嘛，带他过来玩一玩。
我觉得还挺好的，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很梦幻的感觉。
我觉得第一个是干净，然后新嘛，因为毕竟才开没多久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安全，因为这边比较缓，它适合大人，就大人带小孩来玩一下，体验一下，我觉得蛮好的，而且近嘛。
雪世界占地面积1.75万平方米，这里有138米长的室内雪道，近13米的高度落差。游客既可以在速降雪道体验皑皑白雪里的风驰电掣，也可以带着孩子搭乘碰碰车一起体验冰雪魅力。
因为呢，南方有好多小朋友啊，家长没有见过雪，只是见过下雪，但是没有真正去体验和游玩。那我们无锡项目呢，打造的就是以亲子类为主，以家庭为主，这样的一个场地。
除了雪世界外，无锡融创文旅城还有2个室内乐园和1个室外乐园。通过将游乐项目与商业购物结合，减少了气候对旅游的影响，让全天候、全季节旅游成为可能。随着这个超大型的复合业态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幕，无锡正在迎来一个一站式文旅体验的新地标。
其实现在消费升级嘛，然后大家也不光是像以前那样就出来旅个游啊，然后出去玩一玩，还是希望出来玩的时候能够体验到更多，比如说像这种就是在江南有玩雪的这种各种很有浪漫感觉的东西，然后还可以领孩子来学学滑雪，就是在玩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东西，觉得还是蛮好的。
目前除无锡融创乐园、水世界、雪世界已向公众开放之外，乐园板块中另外两个业态海世界和太湖秀剧场也将陆续在年内开放。
除此之外，一些活动也向孩子们敞开了大门。上周，江苏科技馆联合多家机器人教育机构共同举办了省级区域性赛事励志杯机器人大赛，在南京举行。低龄段趣味性启蒙式的新型竞赛模式给小选手们提供了施展科技灵感的舞台。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现在你们两个是一比一平了，一比一平。好，再给一分钟时间给你们准备一下，再次确保一下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好啊。
上午9:30左右，励志杯机器人大赛在江苏科技馆打响。最激烈的要数拳击机器人的比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要操控机器人将对方机器人推出场地范围。不仅是机器人马达功率和攻击角度的较量，更加考验参赛选手对竞技的理解。
这个比赛场地不大，很快，然后就可能只要他往我旁边一顶，然后我就输了。
在另外一侧巡线机器人的比赛中，选手们需要综合运用颜色感应器、声音感应器对两者进行融合组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线路追踪、自主巡航和搜寻识别的过程，考验机器人组装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把几个非常普通的零件，然后组成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有生命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动物，不是很复杂，就是它的比较浅显易懂。
记者注意到，参加比赛的选手年纪普遍低龄，甚至还有一些年纪只有4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参加最基础的抛石工程赛。此次机器人大赛的承办方南京智丰科技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威峰告诉记者，一般来说，经过短暂学习，小朋友们都能熟练操作自主设计、搭建、编程的智能化机器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少儿编程的话，主要是用的是图形化的编程，它跟大家所认为的什么 C++ 啊这些的编程是不一样的，它是针对幼儿开发的一款软件，所以说它是针对低幼年龄组的。这种机器人的话，我们主要是注重于培养孩子的这种动手能力，然后以及逻辑思维，还有就是孩子的一个在做事的一个学习态度。
施展科技灵感的舞台可不止科技馆，在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也拉开了帷幕。2019年宁台港澳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交流活动主场活动和鸣2.0穿越千年的礼乐创意制作挑战赛，吸引了来自南京、台湾、香港、澳门共62所中小学的62支队伍，近260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实习生江天祥的报道。
比赛分小学组与中学组，每支队伍由3到4名学生组成。与传统机器人比赛不同的是，本场挑战赛结合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创设了机器人乐手演奏传统乐器的任务挑战。每个参赛队需利用自主制作的1+1组合，一套中华民族古代乐器，一组具有人工智能的演奏机器人，完成自主寻找乐器、演奏20个以上音符的任务。与市面上组装机器人不同，比赛现场所有的机器人都是学生们废物利用。南京后标营小学甲壳虫战队带来的机器人正在演奏《好一朵茉莉花》，6个大小不同的瓶子装着不同水，敲几下发出不同的音律。同学们还在用锅盖做锣，用水管做鼓。队长刘旭彤说，机器人有12个传感器，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这边下面用弹簧和胶跟这个木棒舵机给连起来，我们还有锣和鼓嘛，那些锅盖，然后这个看起来是个鼓，我们用的叫下水管道，然后上面蒙的是一层羊皮纸。
今年场上有不少弹拨弦乐，南理工实小的机遇未来队，他们把琴弦绑在木板墙上，做成了竖板的古筝。机器人模仿人的5个手指，并在顶端缠上指甲，演奏出琵琶吟。小队队长宋玉轩说，
它是利用雪糕棍和橡皮筋制作的，缺点就是它那个音质一点不好，而且还不准。 然后呢，第二代用琴弦代替了这个皮筋，提高了它音质。这个古筝乐手也有大舵级代替小舵级，同时我们还特地选用了这个古筝的支架，能让它更好的弹奏。
澳门培正中学宇宙无敌队来南京两天，特意去夫子庙逛逛。在这次比赛中，他们把秦淮花灯元素融入进来。队员曾卓谦说，希望把传统文化元素和机器人组合在一起，体现大赛主题和名。
这个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挂上去。
在富集美那边做的，自己做的，很好玩。
裁判长马瑞介绍，往年比赛以敲打奏出音乐为主，而今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弹拨乐、弦乐，说明孩子们的创新思维有很大提升。目前全市中小学开展机器人项目的学校有近300所，很多农村学校也有了机器人。
高中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种金属类的机器人，跟大学这样的衔接。初中我们可能更考虑到的是这种程序的编写，逻辑结构思维的提升。我们小学呢，可能考虑到是动手能力的一种培养，这个方面可能切入点是不一样的。
此外，选手们还将拜谒孙中山先生陵寝，感受南京科举博物馆展现的历史文化变迁，参观南京中山植物园、丝绸文化博物馆、南京科技馆等科普场馆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近日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苏省常州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良渚文化，还有更加久远的马家浜文化和松泽文化。来听常州台记者夏莹、陈瑞的报道。
上午，市民林先生趁着空闲来到位于维敦遗址公园里的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利用文物展示和场景再现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常州先民的生活。
咱看着反正感觉比较震撼，但是他们知道水稻这个东西栽种，人类的智慧还是起源的比较早，还是比较厉害的。
在博物馆二楼的文物展示馆里，三具完整骨架来自6000多年前的维敦古村落，先民们通过特殊的方式让遗骨保存至今完好。讲解员刘莹，
在发掘出土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底部呢还会有一层显螺层，这就是起到一种很好的防腐蚀防潮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保存的还是依然完好，马家浜文化时期共有的一个特点。
位于经开区的维敦遗址是太湖流域一处马家浜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约开始于7000年前，到6000年左右发展为松泽文化，再到5300年左右进入良渚文化时期。1960年，考古人员在维敦村发现一处古村落，经过科学测定，该处遗址大约出现距今6200年。1972年到1992年间，维敦遗址先后经历了5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墓葬191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玉器等文物。维敦遗址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夏芳芳，
是我们常州最早的这个古村落，以前呢我们称它为常州第一村，的确是从这里呢开始了我们一个史前文明的一个起源。那么主要呢是展出了这个5次考古发掘的一些典型器物，一共呢274件，那么从这个维敦人的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来全面展现当时维敦古村落这样一个生活风貌。
经历了3年的修整提升，今年5月份，维敦遗址博物馆重新开放。新的博物馆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展厅面积达到1800平方米，是常州地区唯一一座遗址性的博物馆。
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是一个常问常新的话题，一些老字号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江苏省，一些老店却越活越年轻，开发新文创，化身抖音网红店，个性化定制等等。最近2019第六届紫金奖老字号企业定制设计赛启动仪式在江苏紫金文创园举行。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包括洋河、前生园、上九凯、腊梅、桂花鸭等在内的56家老字号企业广发设计英雄帖。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这是老字号元素首次以主题赛形式加入到了已经举办到第六届的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本次老字号企业定制设计赛以老字号新世界为主题，赛事立足江苏，面向全国。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张道周介绍，
优选老字号企业或者是集聚区，发出产品包装设计、产品造型设计、产品图案设计、店面形象设计等设计需求，邀请参赛者设计出符合定制要求的作品，这必将进一步促进老字号企业推陈出新、健康发展。
如何协调创新与传承是老字号企业在当下发展的难题，合理运用老字号与文化创意相结合，举办符合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的文化活动，才能促进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苏州上九凯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南京展示中心总经理芮美群带着5月亮相江苏发展大会的贵宾礼品云水纹宋锦女士晚宴包来到现场，抛出橄榄枝。
个性化定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另外客户群体年轻化的趋势需要我们去思考如何让高大上的宋锦更接地气，设计出更多符合年轻消费者口味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设计需求。
为了更好地让参赛作品符合市场和企业需求，老字号赛事更加注重创意的孵化和产品的转化。设计赛创新推出了企业开放日环节，参赛者将在开放日现场与定制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江苏省老字号企业协会副秘书长唐一飞，
我们很多老字号老的设计它现在会变成网红，
感觉上好像是土啊，稍微修改一下它就会变成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次会有转化，不像以前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放在展览会上面看看，从现在往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落地的东西。
夏天最招人痛恨的事物排行榜上，蚊子一定能够占据前三甲。而最近江苏省气象局发布了2019中国蚊子预报地图，每三小时更新一次。蚊子也能预报吗？又该在哪儿看呢？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王文欢的报道。
蚊子出没预报产品是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天气网推出的一款健康气象预报产品。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志威介绍，在进行预报研发前，他们做了专门的问卷调查，调查的人群中有96%的人对蚊子预报提出了需求。
根据预报来看，蚊子会出没的高峰时间，然后我们提前给出一些建议的避蚊时间，就是让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和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去采取一些有效的避蚊措施。我们也希望都通过这个产品对公众的生活和出行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么神出鬼没的蚊子是怎么被预报的呢？张志威介绍，气象条件与蚊子的生长繁殖关系密切，当气温在25到30度时，蚊子繁殖最快，而江南梅雨季节时，由于气温升高，闷热潮湿，进一步扩大蚊子滋生面积。
其实这个蚊子出没预报，准确的来说是气象条件对蚊子出没影响程度的一个预报，主要是根据气象条件，就比如说你周围的温压湿风这些气象环境来看的。然后今年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特别加入了利用卫星遥感资料繁衍的植被覆盖度和水域信息，来提高预报的准确度。
据了解，预报产品综合分析了气象要素和蚊子生长的环境特点，将预报等级分别为较少、正常、较多和多四个等级。预报的实况数据能精确到每小时，范围涉及2.5公里。这样一份贴心的预报在哪里能够看到呢？张志威。
查看这个预报是在江苏气象的微博微信端，然后中国天气网的微信端和 WAP 端都可以看到。这个预报是逐三小时进行更新的，我们会根据气象条件随时进行调整。
今年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还联合南京发布推出了南京蚊子出没预报。从最新预报来看，南京市的玄武区、秦淮区、栖霞区和江宁区在夜间蚊子较多。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 钟声在响起，我们唱起了摇篮曲，白沙滩月弯弯，爱你像天的梦里，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许下爱恋的愿望，流水走过，剩下四季的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